我们要看到《中观经论》，继续看哈。在开始讲之前呢，我回忆到过去，修学佛法的因缘。这个修学佛法的因缘，有三个主要的很大的因缘呢。跟我修学佛法有决定性的关系。第一个修学佛法因缘是在南投水里莲音寺，这个大专学生斋戒学会，那时候参加的高级班讲的是天台小止观、六妙法门和教观纲宗。那从此以后呢，我的修学重点方向就是围绕着以天台学为主，不论是从陈随时代智者大师的天台学，到了湛然大师唐朝天台学，乃至宋朝知礼大师啊，或是这个山外派的天台学啊，都一直在研究。这是歌颂啊学习佛法不可思议的因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学习佛法重要的因缘呢，是在于三峡西莲净院。第一次听的那么深的论点是什么？就是中论，就是中论。那时候呢，不要说听懂，连听懂一字一句都没有办法。尤其讲到假观，什么有体无情假，好吗？有体无情假，什么无体相待假等等，这种假来假去，空来空去，完全就是听不懂。然后呢，刚开始是坐着听，到后来趴着听，最后就躺下去听，最后整个人就睡着了。不过这是发生在民国81年底的事情，不要十几年后我自己开始讲中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值得歌颂的因缘。第三个值得歌颂因缘是我听般若经。那时候在慧日讲堂打禅期，我去参加了。那主七和尚是谁呢？就我们妙净长老，他那时候讲《大品般若经》的经耳文持品，那时候大概是民国85年那时候，然后十多年后，我也开始讲《般若经》和《大智度论》，所以这三个不可思议的缘起。促成了我日后学习佛法的主要动向。尤其还有最后是在西莲净院和莲音寺，都是修习净土法门。都是修习净土法门。所以那时候净土的经论呢，相关祖师的注解注述也都看了。所以我学习佛法重点的高峰时期，从民国81年一直到现在，持续不断的，大概就是以这四个方向为我学习佛法的主轴，然后扩及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是这个样子。那当初学习佛法的因缘是这样，所以日后弘扬佛法的因缘 也会朝这个方向来走。所以说你要叫我这个弘扬唯识或华严，这个并不是我不能讲，而是感觉啊，好像就是自己研读或是一两个学友啊私底下讨论，那倒是可以。你要说对大众宣讲，这个好像就是使不上力，就觉得奇怪了。倘若说配合着天台教法，像小止观、六妙门，然后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配合着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修习止观的次第，这个还可以讲。你要说单独来讲摄大圣论或者是显扬圣教论，这就感觉到很辛苦。不过我对摄大圣论也是很有法喜的，因为妙净长老生前很提倡讲摄大圣论，学习摄大圣论。妙净长老终其一生，摄大圣论有记录的语音文字记录下来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哪里？福岩佛学院讲第一次摄大圣论，后面两次都是在法云寺，最后一次在法云寺讲到所知相章就停止，后来妙老就圆寂了。但是这些经论都不是啊初学者刚开始学就能学得来，他必须持续不断的一直努力精进向前学习。如果你有心想要学习这些经论，即使你最用功啊，五年，你要不眠不休的这样学习。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出家人呢，特别的忙碌。你说要抽出个专心五年来学习这样子深入的经论，乃至修持止观法门，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呢？一般寺院的运作，每天的一天运作是什么？早上上上早课，然后呢，中午过个午斋堂啊，早上过的早斋堂啊，晚上做晚课。其他的时间呢？寺院也不大有安排课程，也没有研习课程。其他的时间呢，说是自行用功，那用的什么功也不知道。然后呢，寺院一年到头的行事历，大概我算给大家听一下。过年期间要拜千佛啊，拜四天。之后呢，一些什么？什么观世音菩萨成道啊，什么释迦牟尼佛成道啊，纪念法会，然后每年的三大节庆一定要做法会，中元节要不要做法会？要。清明节要不要做法会？要。还有呢？什么拜拜药师忏啊，水忏啊。有时候信徒来应付一下信徒要什么三十细念啊，放放焰口大蒙山。难道我们寺院的出家众就只有这样子吗？为什么不在戒定慧上面多下些功夫？ 那只有在戒定慧上面下些功夫啊，你内心的烦恼妄想才会转变过来，转成圣人的什么智慧，而且还不是全部，只是少分，只是少分。但是你说要学习经律论，学习经律论里头戒定慧转变我们的思想，这是谈何容易的事，然后大家就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去念阿弥陀佛，持名念佛。但是你以为这六字洪名也是容易念的吗？还是你把这个法门看得太简单，最后无可奈何了，选择这个当作保命丹了、啊、万灵丹。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来念佛，是绝对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学习佛法乃至修行，即使是持名念佛，你都要很认真的、很用心的这样来学习，才会有所得。不可以晃晃悠悠空过一生啊，这是我要在讲课之前呢讲的一些感叹之语啊。另外跟诸位报告，下周呢是我们道海律师的原籍赞颂大典啊，学人可能要出席，请假一次。道海律师对于台湾佛教来说有着卓越而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尤其在律学和弘扬，建立清净比丘僧团，和广化律师一起倡导二十人生清净的初罪结魔，轰动海内外，使千年律学淹没已久的千年律学重现在台湾，结魔法的畅行就从台湾南普陀寺开始，之后才创建正觉精舍，然后呢结下安居，大家慢慢出来提倡，影响所及才至中国大陆，这绝对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记下一笔，乃至台湾佛教史哦，很重要的一笔。这是道海律师，那所以学人下周可能要去参加，可能要去参加哦。好，我们先讲，我们看到《中观经论》啊，上一次讲到第170页。170页第二段，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好，上一回我们是说到这个啊，如是因如是缘，对不对？这个因和缘呢的关系，我们讲为是和什么说一切有部，但是印老在这里做下一个注脚，他的注脚说是什么？唯识学的因果说很精细，但是呢没有脱离进多元实在论的基习，而这个多元实在论是来自于哪里呢？他就是说一切有部，这是印老自己的看法，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并不尽然，因为对于因果说的这个因果的学说，各宗各派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要深入了解各宗各派的因果说，就不可以站在你以中观家或者唯识的立论上面，以这个做抉择来抨击各家，这样是不公允的。甚至在后面，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 好，华严中的法界缘起说到底是什么呢？知道吗？好，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来看华严中的法界缘起说，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讲义是以前呢，我在讲这个什么八宗纲要的时候用过的。好，我们看法界缘起，法界缘起说在这里，他说应该是圆融法界无尽缘起，是基于华严经而建立的。好，是那他法界缘起的义理是什么？第一，它是根据在你的一心之上，这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唯一真心的，我称为一真法界，其实就是你的一心。一心这个法界，色心万差诸法，在你这一心之上完全并现。然后一心所现的万法呢，能互为能源，互为缘起，以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切法为缘，一切法啊，一法也是他缘，互融互摄，这是法界缘起之说。那这是根据华严经来讲的。那我们知道华严经呢，尤其是在它这一品里头，它是在哪一品里面讲的呢？这个印顺长老说，这中观经上说是增上缘的极端。那底下印老他就开始批评，他说就佛所说的因缘法，怎么可以这样宽泛不着边际？哦，那你要是这样讲，华严中的法界缘起说它是根据华严经而建立的，那你是不是讲华严经有问题？哦，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华严经是佛对哪些众生所说的呢？知不知道？华严经的对机对象是哪些众生？不知道，没关系。如果我没记错，是什么？宿世根熟、天龙八部、41位法身大士所谈华严经，有没有印象？有没有记得啊？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看华严经，我刚刚的那个说法呢，是以天台四教义里面说的，佛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借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的因行果德，如杂花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要点。好，那对于说华严经的这个什么对机的这个大众是哪些人呢？是哪些？我们先看第一会，初成道时金刚座上十方世界微尘数菩萨乃至金刚力士诸神诸天赞颂佛入佛境界，这是第一会啊。那第二会呢？佛在普光明殿莲花座上显现神变，十方菩萨来集会，所以对机的众生都是这些啊。第三会，上升不离菩提树，上升须弥山，第四天宫和诸天说赞颂佛的这个的功德。所以你看哦，这些都是对谁来说的？不是宿世根熟、天龙八部，就是诸大菩萨。当然 这佛菩萨境界和凡夫自然是不同，所说的因缘之法自然对机不同，所说不一样，不能这样子全部一下打翻。好，这个可能太多了，我们看看天台四教一样，它里头它就总括来说。好，天台四教也是在诸中部，这个华严经，如来初成正觉，在机灭道场41位法身大士及术士跟手天龙八部一时围绕，如来现卢舍那佛身，说圆满修多罗大教。所以他的对机众生是术士跟手天龙八部41位法身大士，自然所谈的缘起呢，因缘不同。这个是思想脉络，对不同的人谈不同的因缘果报，不同的根基谈不同的因缘果报，这样是对，而不是说像应顺长老他这里提的，他说啊，这个因缘啊哪能这样广泛不着边际。底下应顺长老的注解，他认为因缘说的主要意义在指出较主要的切近因缘。好，我们回到课本170页最后一行，在讲义的第几页呢？啊140几页，我的是148，你们是146、哦、这个在讲义上面他是说，华严讲界即宽大，宽泛广大，这一法具一切法，一切法都包含在一切法中。那么应顺长老对华严中因果论，他说对于这些赞美圆融是主从不分，亲疏不别，弄到一切染净迷雾邪正无法说明。所以因缘论，你看应顺长老说必须啊，从何者为生法的主因，何者为生法的疏缘，以明什么是因缘生法。但是这是对谁来说呢？这对凡夫众生来说，对于佛菩萨啊，不对于法身大士还需要这样说吗？因为这是应顺长老自己的观点齁。那应顺长老认为说，一切一切为因缘，这使人从何下手而实践呢？这个在哲学上面啊是这样说，这是两条不同的脉络，这两条不同的思考脉络它是平行线，你不能把它硬搭在一起，不然这就会造成了思想脉络的混淆和错谬啊。好，底下应顺长老他说，这个中观者的因缘说因果说是什么，讲义是在140，我是在148，你们146页，那么课本是在171页第一段导数第三行这里，他说既不同法法各有自性的各从自种，其小无内的缘起，也不同一切法皆入一法，一法带一切法，其大无外的缘起，就是应该是不同意啊，也是或是说这应该是这样讲，这一大段中观者不同意法法各有自性，其小无内的缘起啊，他是不同意，也不同，就中观的缘起意识呢是不同于这两个。那么底下唯有能知因果缘起的本意，才能于 因缘生法中得有尽而改善因果系的下手处。那这是应顺长老他从中观的立场来说，那你要平等论述的一切法，这因果道理呢，你可以一开头你就说，我是站在中观学派的角度，站在中观学派的角度这样讲，你不能说就站在中观学派的角度来抨击各家，说这个是不了义。那站在圆融无碍的境界上，佛菩萨的心中啊，看待众生，他们内心呢无染无净啊，一切平等，自然呢所说所弘传的因果缘起自有不同。我们不能拿凡夫来测度佛智啊，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看在171页第二段，来用这个表来说，增一阿含经讲的是什么？四缘。迦瞻言尼子创说六因，因的种类，缘的种类，讲义里面都有这个做表解了。舍利弗阿毗昙十种因十种缘，瑜伽师地论十种因，诚实论三种因四种缘，赤铜蝶部呢讲的缘有24种，楞伽经六种因，这些都是见到因果的方式不同而安立种种名称。好了，因果本来极为宽泛，凡有相互依存关系都可以说是因果关系。好，这是印老自己说的哦。但是回到刚刚印老所说的他抨击华严的那地方，这会不会矛盾？这会不会矛盾？会不会啊？你们能不能这样前后对照，前后比较，交互参照，可不可以？这里是印老说的，既然这么多宗派对于因和缘的看法不同，因果本来极为宽泛，这些都相互依存，都是说是因果关系，那么你前面讲的啊，前面讲的这个华严宗的因果说，赞美圆融主从不分，亲疏不别，那这不是跟后面他讲的这个矛盾吗？因果本来极为宽泛，互相依存关系都可以说是因果关系啊。那万法与一法，它能有没有因果关系啊？一法与万法之间相入相即，这是圆融无碍的境界，可不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看东西前后要相对照，还有交互参照的，这样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尤其是写作啊，要很小心很注意，不然呢一下留下文字证据要再翻身，你就以后就很难。好，底下我们看这个都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例如母子，母是因，子是果，以母子为例，又如纱布，纱是因，布是果，纱织成布，布不能离沙而有，见布可见沙，又如汉水。其实呢，华严学的因果论呢，它就是从这些来出发，从布和沙再发展到由沙织成的什么 由布剪裁缝合而成的衣服。啊，这些剪裁缝合、刀子、剪子、纽扣或是缝线等等，无一不是跟这些是相互并存依存的关系。那么华严宗呢，他是把它从点线面这样子整个扩大，最后法界圆融无碍，在一体之中表现，融入于一心之中，这称为一真法界，是这样一回事。所以他对于基本华严宗对于基本的缘起，基本的因果说有没有互相相违，我认为是不是不相违的，不会相违背的。不过应顺长老他这里所说的呢，我们就要值得来探究一下。好，再来，因果的形态很复杂，略说有两大类，一前后的因果，第二和合的因果。前后的因果呢又有分几类，第一就第一义谛来说，第二就世俗谛来说。第一义谛我们看，过去现在未来无自性，而其性本空，因为是它是缘起的，缘起它无自性，无自性所以说它是空的。在这个毕竟空之中啊，心心无碍无差别，这是第一义谛来说的因果。就世俗谛来说呢，前后关系也是不离不及。世俗关系世俗谛来说的因果呢，就可以像是前面所说的，像这个上面所说的表啊，六种因啊，四种缘啊，十种因啊，乃至应顺长老他这里说的这个因果啊，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就近的啊，是就近的。如果你不懂呢，我们看到课本回到170页倒数第二行，因缘说主要意在指出较为主要而切近的因缘，以便把握事项的原因而所在于改善。这个是呢因果说的世俗谛这样来说。那在大智度论呢，它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比喻。哪些比喻呢？我们看这个什么所谓初心不至后心，后心不至初心，云何增益善根成无上道，这是出自于大智度论第几卷，第75卷灯是灯玉品啊。这里主要的这个论述呢，或是它的大意是这样，在课本173页第二行开始，在这里面佛他说啊，修行是因，成佛是果，以灯柱做比喻。第二，灯柱之这个焦应该是燃啊，燃灯然后发光，不是第一念发光，也不是第二第三，所以这个修行正果，好，这一段呢，那个什么灯柱之焦，这个你看不懂没关系，你从173页第一段第五行开始，修行正果也是这样，依前后因缘辗转增长，自可见成佛果。这个是属于什么世俗谛来，又就世俗谛来说前后的因果，好，不及此也不离此，好，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应顺长老这里还是有一些注脚，他说啊，虽然有类似为识的熏习，但是不是啊，也不可许呢 说像为士所说的种子各自存立，而是辗转增长前后相待的业用不失。好，这句话画起来。但是我们以前有跟大家讲过种子的六种意义，还记得不记得？它各自存立，但是它是刹那生刹那灭啊。那这样子，应顺长老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这种子六义把它讲清楚，然后他只单挑种子的一个意思来说？这种子六义是一概全部并存的啊，不能单取一项啊。好，这是第一大段啊、哦，前后的因果。好，还有一小段，我把它念念。这样依佛法讲因果，是前后适用，辗转增胜，不可以现在的一点小恶小善而忽视。因为它积见一久，试用会强大起来而自得其果，这个是没错的。好，第二，和合的因果，刚刚我所说的是从前后的因果来说，现在要讲和合的因果。那这和合的因果，那就是我们平常才知 就很知道了，不即不离的因果关系。例如说泥和瓶，什么叫泥和瓶的这个？这是根据大智度论说的。这个花瓶怎么样成为花瓶？哦，先由泥、泥土先去怎么样？哦，反复的捣这个泥土啊，给它揉搓，之后拉胚以后晒干以后呢？再怎么样，上面上釉药彩绘，再拿去烧制，最后称为瓶，花瓶。所以泥不是瓶，但是呢，瓶不能离开泥，这个就叫做什么？不即不离的因果关系，就是和合的因果。底下房屋也是这样，好，请翻过来174页，第三行，中论观邪见品，今我不离受，亦不但是受，非无受非无，此是决定义。这里面是说了啊。这个都说无我，但是众生所执之我只是五蕴和合假象。那么就说一切有部，他说我就是设法五蕴呢所合成，如果我没有设法还是可以存在，这是有部的谬见。但是中观者他是说呢，五蕴和合这自性没有，但是它是如幻而假失色，可有因缘有而假失色，因缘无了则泄灭。所以五蕴是自性所无，但是因缘起而假名安立，假名失色而有，所以它就是像前面的瓶跟泥的关系，不即不离，不即五蕴又不离五蕴，是而假名假成而有我，是这样。这就是中论观邪见品的意思。所以就讲义上面来说呢，我这里是152页，您那诸位那里是150页，这里是五蕴合合为假我，假我不能视为五蕴的总和。但此种假我呢，虽无实体可得，但这个用却有与五蕴不同。比如什么？几条直线别别的散立，那不过是直线， 但是如果这几条直线合成三角形或方形，各有特性和作用，但是不能说三角形或方形就是这几条直线，但是并不离开直线而有。佛法的因果也是这样，果不及是因，亦不离因缘，这是中观中的因果特异，不及不离。其实就中论的第一个寄送来说，你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关系。那么这里呢，他又在中论的观邪见品里头再重新叙述一遍，还有非无此事决定义，这是从哪里来说的呢？非无此事决定义，在课本的174页第几行？第八行。非无此事决定义，这是出自于哪里？这讲义上面没有哈，对不对？啊，有没有找到？我已经跟诸位讲过，我会越讲越快哈。这是从中观论书里面，此事决定义，所以应顺长老应当是取他的意思来说了。不及五蕴，亦不离五蕴，非无此事决定义，看到没有？是不是？我今不离受，亦不及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这是观邪见品里面，这是颂文，非无此即决定义。但是印老他是取后面这一段了，他其实应该看整句寄送。今我不离受，这里亦不但是受，那正确来说是亦不及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我们看中论观邪见品，中观部观邪见品是在最后一，今我不离受，亦不及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是这样，是这里啊、哦，这个集中是在这，所以它的前后文是这样，它由我来论及我，但是我，它这过去式有我，世事不可得，过去式中我，不作今世我，若为我即是而生有意象，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若有无生我，世事为已成。若未生及我，若都无有我，但生不为我生相生灭故。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若离身有我，世事则不然。无受而有我，而实不可得。所以由这一段整段文呢，就来说中观家所说的因果论是不即不离的，可以吗？现在已经讲到175页了，课本175页了，这是中观的因果特异，果不及于是因，但是也不离因缘啊，可以吗？可不可以？好，不离开因果哦，不离因缘，即因缘求不可得，离因缘求不可得，果之自性是绝不可得，这是不离因缘，不及因缘，所以如幻的果是用相宛然。什么叫 如幻的果是 用相宛然？宛然是指宛然呈现，它的外在相状宛然呈现，它是如幻如化，假名实色，假名而有，所以用相宛然，懂不懂？好，甚至可约用，可以这样说呢，这个用相这个特色啊，相对的假名就是自性。好，最后好，应老他这边再做一个评论，前后性的因果是就一时因果来说啊，合合性的因果是就同时因果来说，萨陀多部讲同时因果、一时因果，但经量部呢 只说呢以前以后，不说因果同时。那中观家怎么讲？依世俗谛，凡可以存在而称因果的，必有什么能生和所生，能起和所起，这是就世俗谛来说。心有前后性啊，如同时即如牛之两脚，不能成立因果义。反之，凡可称为因果的，因果必有其相依关系，代果明因，代因明果，所以又必然说有和合的同时性。所以中观家所说的这个世俗谛上面的这个因果呢，是怎样啊？世俗谛上的因果啊，同时而说，前后向两端，向前后两端伸展，而又前后不相离。所以这既说了同时因果，也说了异时因果，这对相对的显著形态加以分别。所以就世俗谛来说，中观家讲的因果是这样子啊。好，我们看再看讲义。佛说的十二缘起，同此异时同时因果一起的，像十二缘起，无名缘是我无名缘行到生缘老死，不论说它是三世或者二世，都有前后性。世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等等，这些这也是因果和合性同时。好，等一下，现在讲到176页了，再讲176页第二段。176页第二段呢，这是应顺长老他就中观家来说因果，以假法来成义，然后以中观的立场来抨击唯识和什么说一切有不。刚我们说到说一切有不所说的因果呢，说同时一时的因果是怎么样呢？前面大家还能不能看到这里，想起前面？好，不知道我们就往前看。萨婆多部讲的因果是什么？同时一时都有说，但同时一时都有说呢，然后怎么样？同时一时都有说，但是是怎么样？我是无色法，这可以有，它的因果是这样。所以同时一时它都有讲，但是它的内容，色无蕴十法所合成，我是无色法可有。那应顺长老就抨击，其实这些是什么？因缘所成的一切法都是假法，假法是无自性。这假法是什么？假名施设，假安立的，可以说是如幻如化。那唯识也说假法非因果，那这里怎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假法指的是什么？假名安立，而说不是因果。那我这里我只是说大家去看一看《解释密经》的无自性相品。一中观说假法才能成立因果，刚才什么是假法我说过的，凡是因缘所成的法呢，都是假法。这假法是假名实合，因缘有而存，因缘无则幻灭，它所以是无自性，这样才能安立因果幻象。在《般若经》里面提出这三种假，名假、受假和法假。这个应顺长老讲的这三假呢，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看这三假比较好。三假，这三假是什么？三假施设，法假、受假、名假。看法是指什么？色心诸法，其法自性本来虚假不实，都是缘起的，所以虚假不实，所以称为法假的自性假。受假，总法含受别法而成一体， 如函授四大而成草木，览五蕴而成众生，览别为种，则称为授甲。名甲是什么？一切诸法的名称，它是先有前面的法和授，然后再给予安立名称。就好像桌子，它为什么叫桌子？啊？它先由各种的什么建材搭建而成，最后我们要需要给它一个方便名称，好供我们使用，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桌子。那桌子的用途是哦，例如说在上面放课本，然后我们在这上面看书，那我们给它这个名称叫桌子。但是这个是我们给它假名施设的，而这个名是如幻如化，是因缘有，因缘而灭。而名假名即一切诸法之名，有法依想而假施设，所以称为名假。所以要破这个次第，修这观法，破这次第，先破名假，再破受假，最后破法假，是这样。这个假是假名安立，是假施设。好，这个就是这是什么般若经所立的三种假。我觉得这样子来理解呢，会比应顺长老这里讲的呢来学习好的多了。不然你看应顺长老这三假看得懂吗？来，我给大家念一下。什么是名假？名即是名称，凡无人所觉，如此如此的概念，或是说为什么的名字都是名假。此名假是就认识的关系来说，因为心事中所现起的相，或是说出的名称，大家可依此了解对象。然而这是依名言观待而假立，名称与法的体性并不一致。如说火不即是实火，所以不烧口，故名是假。若换作持火来，而人不持水来，故火也有，故火名也有世俗之用。好，看得懂这是什么？这是应顺长老讲的名假，看得懂吗？啊，懂不懂？哎，没声音。但是经过这样子理解以后，啊，像在《佛光大辞典》里面所说的，你把法假、受假、名假这样子理解。甚至怎么修行，该破的次序，这些都这里面都讲了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可以？好吧，讲到这边，大家先思维个几分钟，有问题提出来。好，让大家思维五分钟。这个学习佛法，不只是文字上学习，心里要思维。行为上也要即知即行，心里面所想就会渐渐落实在行为上，这个叫做呢，你的生活行为会佛法化。我不同意什么佛法生活化，佛法生活化，你会把佛法给俗化，懂不懂？因为人的烦恼妄想是染污，佛法是清净。你说佛法生活化，是说清净的来驱就染污了吗？应该我们是转染为净，转凡成圣吧？是应该你的生活、行为各方面都符合佛法戒律的。应该要这样才对啊，知道不知道？但是昨天呢，我讲般若经，讲到方便和无方便这里，当然学习佛法要有它的方便权巧。一般人学了满肚子的什么佛学名相， 但是佛法一点都不能弃入。这是为什么？第一个，你学习佛法没有方法；第二个，不肯修行。佛法要得到，是要修行实践，从恭敬中求得，不是做研究。做研究所学到的那个是知识，完全跟你的生死没有相干，没有发生作用。如果说跟你的生死不相干，不能发生作用，这不是佛法。那还不如呢？那还不如怎么样？还不如一般无知无识的人，但是他守孝弟，然后呢，这个尊师重道还来得好得多，是这个样子的情形。所以佛法要能够什么？要能够用，照着去做，你这才会得到受用。什么叫做有得到受用？受是什么？将佛法入于心，用是能够呢实践出来，你这样子会烦恼减轻。有很多事情不是光是文字上面，你这样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你就得得到佛法的利益，你得要去做。好，我一直讲拜佛该怎么拜，拜佛的利益，你就是不肯去拜，那怎么会得到拜佛忏悔得到的身心清净受用呢？然则拜佛是有方法，不是拜身心的练身体的。一般坊间在拜忏，唱得很好听，然后呢还男女大对唱，然后呢左边拜完右边拜，右边拜完左边拜，然后呢主法者出来念念书文，然后红牌位黄牌位烧一烧，大家缴了钱，这样就消灾，这样就忏悔了，那么简单啊。修行这么简单，所以最主要是你要能够做，要能够去用实践。那印光大师说的很对啊，佛法从恭敬中求，你这样才能学到佛法。既然你有了恭敬心，又愿意修行，接下来就是调整你学习佛法的方式。好，对于刚刚所说的思维的上面有没有问题？三甲，怎么都没反应。好，我们继续。好，我给大家这应顺长老还是文过一过。无人所觉为如此如此的概念，或是说为什么的名字，这都是名甲。名甲就是就关系认识的关系来说的。受梵文的原意，因为甲是梵文施设安利的意义。中论意为是假名的假名，即是取施设之意。受甲如平一君临人我等，即常识所知的复合体，凡夫即为实有。三法甲即是法施设之意。以和合有者为假有，一般若经说此十法即是法施设，这也是因缘所显的假象，亦非离因缘而存在。好，这个是讲义呢取印老这个文的这个义理啊，把它做个整理，那也没有完全照印老中观经论的文齁。好，我们现在讲到177页导数第一行，一分小圣学者，他怎么说呢？执此为实有，中观者误解为这个不是错误的误，是开悟的误，误解这是法甲，近于近代的什么科学家所说电子也还是复合的组织，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自信一，这个是 依中观者所见，缘起法基础绝非某些实质的堆积，单就现象而分别先相对的特性。大智度论说有五法，地水火风四，佛于余处说四大为能造，色等为所造，这是就物质来说，就精神来说总名为事，而这个事里面有分什么心所，心所等及心事所有的作用，此精神物质的无法可作为万有的基础，这五者也是假实色，这是法假。智论就大智度论所说的三假呢，显示修行次第，由明假到受假，破受假而达法假，破法假达毕竟空。好，再来，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第八章讲完，然后进到第九章。今天讲了几页了，进度大要紧。好，一切法刹那而灭，何以能一齐相续？如大地结住，人生百岁，虽知道它刹那不息在变，但而到底是一齐相续的。好，什么叫做相续啊？又为什么称为一齐相续？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相续，听福宝佛学大师点，相续是什么？因果次第而不断绝，有为法无一常住，没有一个是恒长久住的，它是因缘而有，因缘而无。但世人认为因果连续常住，但是刚刚我们讲因果有它的什么？前面有没有讲到因果有它的前后性和它的合合性，知不知道？前后性的因果还有什么？什么的因果？在第几页？合合的因果，对不对？这是相续。好，我们再看法的前后连续没有间断，这是一时因果不绝，前因后果连续不绝，称为相续。但是这种相续是不是长久而存在？请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缘起而有的，缘起而无的啊！所以它是刹那不息的在变换啊，变换。所以就应老来说啊，一个事态的存在与消失都是由于因缘，所以说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好，因与缘，因缘果呢有亲疏差别，有层次差别。所以一件事的存在和升起，它背后有极其复杂的什么因果系统和缘起系统。所以一件事的成就绝对不会呢是单一偶发而成的，就好像我们出家，我们要酝酿这个出家乃至到行为剃度，是不是说我参加一次禅期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我就立刻出家？我告诉诸位，如果只是这样，感情上从你这样会还俗的，撑不久。所以我们出家是经过连续不断缜密的思考取舍，然后呢最后抉择出大方向，然后我们确立出家绝对是有意义的，对我这一期的生命能够负责了，甚至我有希望可以能够怎么样转凡成圣，我出家。虽然在当时那一刹那我们会觉得十分不舍，比如说哪些不舍呢？我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纷纷结婚了，娶的太太都是什么非常的妖巧美丽，台语叫做什么 哎呀，我心里面心痒难搔，他觉得哎呀，好像结婚真是不错啊，两个人相爱而结婚。好了，这个，但是你这样按耐住，不到五年，你看看，好，一年很相爱，二年也不错，第三年开始，我告诉你，什么麻烦都来了，哎，一个要睡觉，一个要看书，床头灯要关不关，两个就会吵架。刷牙的时候，啊，牙膏有一个挤中间，有一个后面挤，大家就吵架。啊，鞋子呢，一个摆鞋柜上面，一个摆鞋柜下面，两个就吵架。哎，这问题来了，当初两个人不是很相爱吗？啊，怎么到最后就什么相厌了？厌是讨厌的厌，这是怎么一回事？哦，这个爱情是虚幻的，哦，爱情是缘起而有，爱情是缘起而灭。原来这个爱情的存在而成立，是我们的贪烦恼而成的。哦，那时候这时候出家就哦 ，OK OK 啊、哦，真是太好的决定了。啊，乃至于说有的人结婚好了，当初爱的你死我活，要割腕啊，要怎么跳楼啊，结果呢，好了，结婚了啊，不到一两年又是割腕又要跳楼的，要离婚。你说说，这难道不能赞叹因缘缘起的伟大吗？这如幻如化，把我们把时间这样长久的一拖拖长久来看，我觉得赞叹出家实在是真不错，是不是这样？好了，就算男女双方结婚了很相爱，有一句歌词啊，说哎呀，说两个人的相爱最后是看着对方一起慢慢变老，他们还是觉得很相爱。我告诉你，这是胡说八道。那看他一起慢慢变老，就觉得很相厌，不是相爱了。这就是实相，懂吗？所以这里讲的啊，这个因缘的这个因果的这个什么，刚才是讲到哪里？一法的存在与生起啊，是极其复杂的。极复杂因缘中有主因和殊缘，所以我以我们出家人的出家来做例子啊，是这样。那印顺长老的用法是用隐业和满业之类啊，因为我们出家人来说哈，好，我们出家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出家去做那种绝世孤高的，去过那种生活。我告诉你，世俗人觉得我们绝世而孤高，他们觉得要大家要亲近啊，相依相守在一起，这样才是有温暖。那比起说你整天沐浴在佛法的慈光当中，你跟佛菩萨在对话，这种法的什么光明，比起这种世俗人的这种温暖，哪一种来得好啊？哪一种来得好？你跟佛菩萨对话，沐浴在法光明中，你对于修行有希望，对于生死，对于了生死啊，这个灵生它也是无自性，无自性它是空性，它是缘起的。好，对于了生死，你会看到生死能了的尽头，出家这样是有意义。好了，那在家人好了，结婚有小孩子在一起，他们就叫做幸福。好了，下一生再去幸福吧，一起变成一堆什么，一起变成那个烂泥巴里面的金龟子，大家又变成一家人，金龟子一家人在一起温暖，好吧，这样温暖吧，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哦，所以我是来解释这个，一切法为因缘而起，在极复杂因缘中有主因和殊缘，总是有主因啊，也不是单一的、唯一的限定它的特性，有种种殊缘铸成它。好，那我们休息一下。